第六篇，耶和华对他所爱子民及列国的救恩是，在以赛亚的预言中，6到8章加上9章和11章这几章，启示基督道的起点。我们要来看第六章里对基督的揭示，在第6章1到7节，我们看见在荣耀里之基督的意象。尽管神所拣选、所爱的百姓以色列背叛，满了罪孽和败坏，基督仍在荣耀里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在这几节里指明，不管地上有何种的光景，不管神的子民中间有多么的败坏堕落，基督仍然坐在荣耀里，在他的宝座上。当以赛亚看见以色列人中间的光景时，他感到非常的沮丧和失望，因此他在预言的头五章里很少说到以色列人好的地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把他带进一个意象里，使他看见荣耀的主坐在宝座上。主似乎对以赛亚说，不要往下看光景，你如果往下看，你就会沮丧失望，要往上看我，我人在这里，那里可能没有好的事物，但是在这里一切都好，我乃是宇宙中独一好的事物，你需要看我。我想问你，你刚开始过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可能经历到一种教会的蜜月期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你觉得很甜的事物可能变得像醋一样的苦，那时你所有的就不是蜜月，而是醋月。你既然对教会生活感到沮丧失望，你就会想要说，如果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好。然而我能够向你担保，你没有办法找到一处教会会给你持续不断的蜜月。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都有一些的醋，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需要学习，不要往下看环境，而要往上看基督。我们不该看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。我们所仰望的基督不在十字架上，今天乃在宝座上。是的，神的百姓堕落了，教会堕落了，但基督和他的宝座仍在，他仍在他荣耀里，他没有改变。这地上的一切都在改变，但基督从今天到永远仍是一样不改变。基督垂下的衣裳遮满圣殿，基督的长袍表征基督在他美德上的荣美。荣耀主要是指神，荣美主要是指人。基督在他美德上的荣美，主要是在他的人性里，并借着他的人性彰显出来。我们可能渴慕到天上去看基督在他神性里的荣耀，但在以赛亚的意象里，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乃是满了人性美德的荣美。我们看见在荣耀里的基督时，主要的是看见基督在他满有美德的人性里。基督一切的美德是光明照耀的，这个照耀就是他的荣美。基督的荣耀是在他的神性里，他的荣美乃是在他的人性里。所以撒拉佛彼此呼喊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这是赞美在圣别里的基督。以赛亚看见那表征基督美德之荣光的长袍，而撒拉佛却宣告基督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在第4节，我们看见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了，这个震动表征庄严。在这1节，我们也看见殿充满了烟云，这表征可畏之焚烧的荣光。约翰描绘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工作时，提到以赛亚在这里所看见的意象，说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。在第6章5节说到以赛亚的回应，以赛亚回应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以赛亚看见这个意象，就领悟到他该被了结，是该被灭亡的。 以赛亚接着说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由此可见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嘴唇，我们的说话。我们每一天的话都说太多，我们的话大部分都是邪恶的，因为我们说的话都是恶的话。我们说到任何人，关于任何事，几乎都是邪恶的。这是因为我们嘴唇不洁的原因。不洁的事，例如闲谈、发怨言、起争论，这些都会使教会生活变得像醋一样。我们如果把闲谈、怨言、争论除掉，就会发现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。我们需要像以赛亚一样，领悟我们的嘴唇是不洁的。每一个真正看见主意象的人，都是蒙光照的人。他所看见的意象立刻暴露他，并把他带到光中。在路加第五章，当彼得看见主的时候，立刻对主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因我是个罪人。”我们看见自己多少，在于我们看见主多少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复兴。复兴是我们看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越看见主，就越看见自己的所事。我们看见自己里面是一无是处，在我们自己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邪恶，都是有罪的。虽然以赛亚知道自己是该灭亡的，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不过他却自己知道，亲眼看见了大军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看见自己是不洁的之后，就借着一个撒拉佛得了洁净。撒拉佛表征神的圣别，以赛亚是从坛上的红炭得着洁净，这个红炭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之救赎的功效。接着撒拉佛用坛上的红炭所完成的洁净，除掉了以赛亚的罪孽，洁净了他的罪。那么在第六章这个经历之前，以赛亚难道没有被神洁净吗？不错，以赛亚曾经得着洗净、洁净，但他看见自己仍是不洁净的。这指明我们需要看见自己乃是不洁的总和。无论我们得过多少次的洁净，我们仍是不洁的。我们都必须认识自己到这个地步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洁净不洁净，完全在于我们良心的感觉，而我们良心的感觉，是在于我们对主的看见。我们看见主有多少，就决定我们会有多少的被洁净。我们越看见主，我们就越被暴露，我们就越得着洁净。当我们的良心得了洁净，没有亏欠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接触主。按照我们蒙光照的良心，我们是洁净的，但是按照我们在旧照里的实际光景，我们是不洁的。那么旧照怎么会被洁净呢？只要我们留在旧照里，我们绝不能完全洁净，因为旧照是不洁的。我们需要身体得赎，我们的身体一旦得着救赎，就脱离旧照，那时我们才完全是洁净的。第八到十三节说到基督给以赛亚警戒的使命。以赛亚得了洁净之后，就从主得着使命。关于主的需要，我们首先看见他的呼召。主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我和我们这两个词，指明在此说话的乃是三一的。这一位不仅是基督，乃是做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。以赛亚的回答很好，他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在第九、第十节，主吩咐以赛亚对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个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领悟；看是要看见，却看不透。你要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，耳听不灵，眼睛闭着。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领悟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”这指明百姓无法得着医治和恢复。 以赛亚回应主的吩咐，发出一个问题，他说：主啊，这个要多久呢？以赛亚是问这个光景要维持多久呢？十一节下半到十三节说到主对以赛亚这个问题的答复，主对他说：直到城邑荒废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个境内撇弃的地土很多，剩下境内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香树或橡树一样被砍伐，他们虽被砍伐，树桩却仍存留。这个树桩乃是圣别的种子。除了论到圣别的种子的话，这个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。以上这些预言的警告，大约是在主前758年说出来的，并且在主前606年借着巴比伦的入侵和掳掠得着应验。巴比伦人毁灭了耶路撒冷，掳去了重要的人物。在马太福音13章14到15节，主耶稣引用了这一个警告。那时主是在地上，提醒在他执事之下背叛且顽梗的犹太人。在约翰福音12章40节，约翰也引用这一个警告。主后70年，借着提多手下的罗马军队，主的提醒也得着了应验。在使徒行传28章25到27节，使徒保罗也引用这个警告，提醒听他传福音而不信的犹太人。主后70年后，他的提醒也是借着提多同他的军队得着应验。不仅如此，从主后70年以来，历经许多的世纪，这个警告一直都在应验中。